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德怀特·彭特克斯特是一位作家和教授，他曾经问过这么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使得有些基督徒能成为属灵的巨人，而有些基督徒就一直没有长进？他自己对此的回应是：很多人认为这是家庭信仰环境影响的结果，或者是跟个人的个性有关。说白了，他们生来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属灵意识。但是圣经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本性或个性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比别人更加属灵。还有一些人说这与他们得救时的情景有关。有些人在信主的时候经历了比较强烈的情感上的震动，以至于这些人后来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就很快。不过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同样的罪人，每个人在信主的时候，神都要用同样神奇的大能把我们从罪中带到新生命里面，没有什么区别。另外一些人认为参与侍奉、服侍神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但是实际上在圣经和教会当中又有太多的例子说明，很多以服侍神来取代真正的属灵长进。也就是说，服侍神不会使我们在属灵方面自动成长。最后德怀特写道，属灵成长的关键到最后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字：胃口，或者是愿望。一个人的胃口决定了他是一个成熟的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人，是一个婴孩还是一个成年人。使徒彼得是这样写的：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关键是渴慕。有时候我和妻子玛莎早上能在我们家院子里坐一会儿，喝杯咖啡聊聊天，对我们来说那就算是度假了。我们院子里有个鸟巢，最近里面孵出一窝小鸟来，很像麻雀的那种鸟，我也叫不上名字。平时这些小鸟都会很安静，但是一旦他们的爸爸或妈妈回来送吃的了，里面就乱作一团。每个小家伙都把嘴张得大大的，尽力地凑到爸爸妈妈跟前，得到一小口食物。他们出于本能都知道，如果不张大口，他就不可能得到食物，就不可能吃饱。当然这也是神所设计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神不会强迫我们把嘴张开，把食物强塞到我们嘴里面。他会按照我们的胃口，按照我们的愿望来喂我们。在我们前面讲过的个人见证中，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各样的荣誉、成就、对宗教的热心和投入充斥着他的生活和他的心，但就在遇见了复活的主以后，一切都改变了， 包括他的胃口。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保罗在第三章中列举了那些曾经让他很满足很自豪的东西，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坦率的总结，就是那一切现在对他来说都不过是粪土而已，那都像是变了质的食物，该扔进垃圾箱里了。在第十到第十一节，保罗的个人见证达到了高潮。我们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请大家看第十到第十一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要把保罗的这个见证分成四个部分。我相信保罗这里是在说，渴慕认识基督更深一些，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为基督而活，可以与基督更紧密的联合，为他受苦，最终更加渴慕仰望基督。好，我们先从第一条开始。第一，保罗想认识基督更深一些。保罗想认识基督更深一些。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注意，这是保罗个人的渴慕。保罗不是在说，我希望腓立比的教会认识基督，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认识基督。也不是有些人说的，我希望我的丈夫或妻子或我的孩子认识基督。哦，要是我的上司、我的头认识基督就好了。不是这样，是我想认识基督。不过保罗，你先等等，你已经认识基督了呀。其实任何人在信主的时候，个人都已经对基督是主、救主有了认识了。不过保罗这里所谈的不是他的救恩，他所说的是持续的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完成了基督徒的使命，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就与渴慕和胃口有关系了。对于保罗来说，他对基督的品尝才刚刚开始，才刚刚有了胃口，想要品尝的更多。注意保罗这里所说的，使我认识他。保罗所用的这个词是很有意义的。席尔瓦新出了一本很好的字典，在这部字典当中，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解认识这个词的用法。在保罗那个年代，认识的目标是要看见，倒不是去看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而去看那些持久长远的真实的事物，是个人在经过对事物的思考而领悟到的事实。在圣经当中，这种用法很多。这种认识是指关心、关切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或事，与他有一种个人的关系。我有个朋友，是一个圣经注释书的作者，他讲过一个故事，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词的意思。他说，有个妈妈，在听到儿子发出痛苦的尖叫声后，冲进了儿子的房间，发现他两岁的妹妹正在紧紧揪着他的头发不松手。妈妈掰开他的手指头，安慰他儿子说，妹妹不是故意的，她还小，她不知道这么揪着你的头发会很疼的。安顿好以后，妈妈刚出房间， 又听到了女儿痛苦的尖叫声，他马上冲回房间问怎么回事儿。他儿子说，现在他知道了。这就是知识，不是隔着老远能学习到的，而是通过亲身的体验。刚才那个故事当中，那个小妹妹马上体验到了她哥哥让她所体验的那种疼痛，这是要通过亲身的体验来学习的。另外，那种认为神是没有人情味的、冷漠的和无情无义的看法，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的。反倒是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在讲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比如在纳鸿书一章七节，神被描述为是一个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诗篇一章六节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神告诉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就已晓得你。诗篇139里面，大卫甚至于描述了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已经与神有了很深的个人关系。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还有诗篇46篇的第十节，神命令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最终审判的那一天，在基督的面前将会站立着很多行过神迹奇事的人、讲道的人和先知们。尽管他们都是在以神的名义做事情，但他们还是被拒绝在天堂的门外。耶稣基督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耶稣当然认识他们，实际上他知道关于这些人的一切事情，他们也知道耶稣的一些事情，但问题是他们却从来没有通过单单对耶稣的信心而重生，从而与耶稣有个人的关系。换句话说，耶稣是在对他们说，你们不属于我，我不认识你们。在整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当中，这个词是被用来指两性的亲密关系。圣经中会直接说，他认识他。这不仅仅是指知道这么个人的那种认识，而是两个人亲密接触的那种认识。另外，新约当中对此也有进一步的说明。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和合本翻译为无罪的那个地方，有的版本后面有个括号，括号里面的内容是无罪，原文是不知罪，就是不知道罪。基督当然知道罪为何物，他当然知道关于罪人的一切事情，但是基督却没有与罪有这种亲密的关联，他从来就不认识罪，不犯罪，他个人从来没有参与到罪中。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他很想认识基督的时候，他是在说他想与基督有更亲密的关系来认识他，有更加个人化的关系，而不是只想知道更多的关于基督的事实，使他可以在关于基督的考试当中拿个满分。保罗是希望有一种更深的彼此关切的个人关系，与他交流，与他谈心，与他同行，被他的这个牧者和救主所引领。保罗想认识基督， 更深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保罗想更好的为基督而活。保罗想更好的为基督而活。保罗在第十节中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希腊文大能这个词派生出了英文当中的炸药、精力充沛的人、动力等等这些词。这些词的意思呢，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相差也不远。不过保罗，你还是得先等等。神的那种改变生命的复活的大能，你也已经经历过了呀。其实我们也都经历过了，就在我们单单因着信心而归信了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灵被巨大的能量从黑暗的权势下带进了生命的国度，对吧？在得救前，我们是死在过犯中的，实际上是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说二章五节。神使我们复活，让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里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只是个开始，保罗渴慕那个同样的复活的大能能够陪伴他的人生旅程。有一位作家把这个称为插上电源的生命。我们自己永远也不会有那种复活的大能，我们自己无法产生这种能力，这不是我们生发的能力，它来自于神，启示给了我们，通过我们来显明出来。而保罗呢，他就渴慕要靠着这种能力来生活。我举个例子来给大家说明这个道理。几周前我们安装了一个新的车库门，配上了一个新的开关。这个门在开关的时候噪音非常小，我们以前那个车库门在开关的时候就像是开过来一辆坦克的声音。我们15年前搬进原来那个房子的时候，后面的车库就没有停进去过车，因为那个车库用来存放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乒乓球桌什么的。现在我们搬进新家以后，我们就把车停在车库里了。有一天我从车库里往外倒车，但是忘了先把车库门打开，一个小小的疏忽，结果在车库的门上撞出一个窝来，整个车库门的轨道也都变形了。没办法，我们只好换一个新门。新门用了一天就停摆了，我给安装车库门的那个公司打电话，他们很高兴的安排了一个修理工免费上门服务。当然了，他们其实并不怎么高兴。这个修理工发现里面的线路有点问题，送不上电。他把这个毛病修好了以后呢，这个门用了一天之后呢，结果又不行了。我给那个公司打电话，他们不是太高兴的又派了一个人，还是那个修理工，他告诉我，真的有点奇怪，车库门的底部障碍探测器好像接触不好，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这样就老是探测到有东西挡着，所以车库门它就没法工作，它关不上，所以他只好把整个的电路重新走了一遍。现在一切都正常了，那个修理工就再也不用回来了，我们还真有点想他。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个类比，很多时候我以为有什么东西挡着我的道了，在我前进的路上有东西挡着，这东西影响了我的生活，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电源，是能量的问题，供电不稳，我就没好好的插上电源，接触不好，供不上电。厂家没什么问题，因为这不是硬件的问题， 问题是隐藏的。神的大能应该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现在神的大能没能注入到我的生活中。线路上有点问题，可能是因为懒惰，或者是不顺服、麻木、自私，都有可能。毕哲斯说的非常精辟，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现在是该面对我们的责任，过圣洁生活的时候了。我们常常说自己被这个罪、被那个罪胜过了，错了。我们不是被罪所胜过，我们是不顺服。最好不要再使用得胜或击败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我们所经历的，而是应该使用不顺服和顺服这样的词儿。他说的非常的精辟。复活的大能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神已经给了我们活出他命令的能力。保罗常常提到神的大能，这同样的大能就在我们里面。保罗把这个称为神通过福音显明的大能，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把这个称为借着神的创造所显明的神永恒的大能，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也把这个称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显明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他还说复活的大能能够使我们复活，有新生的样式，罗马书六章四节。保罗渴慕得到更多，也就意味着他渴慕顺服的显明基督在他里面的能力，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非常清楚明确的知道耶稣坟墓门口的那块大石头已经挪开了，耶稣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通过我们活出来。保罗虽然正在被罗马士兵捆锁监禁等待着宣判，但是复活的大能已经改变了一切。保罗想在他的新的公民身份的大能中来思考、信靠、来祷告、顺服和生活。这个公民不是罗马公民的身份，而是上帝国度的公民。英国的山姆·高登在他的圣经注释书中讲过这么一件很有趣儿、梦想成真的故事。有一个法国人非常仰慕大英帝国和英国的生活方式，后来他终于加入了英国国籍，成了英国人。有一个朋友问他，英国国籍和法国国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想了想，说：“除了其他一些区别，我发现我原来是输了滑铁卢战役的，但是现在我赢了。”他从战败国变成了战胜国。在复活的大能中生活，意味着你现在是以天国公民的身份在生活。无论你周围的环境显示你如何处于劣势，其实你都已经站在赢的这边了，而且直到永远，你是战胜国中的一员。但是在你得到冠冕之前，要预备好，而且要愿意背负你的十字架。保罗不仅想认识基督更深一些，不仅想更好地为基督而活，第三，保罗想与基督更紧密地联合，为基督受苦。保罗想与基督更紧密地联合，为基督受苦。保罗在第十节当中接着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效法基督就会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并不知道保罗这里所说的效法他的死具体指的是什么，他可能说的是他的殉道就在不久的将来，因为保罗很快就会被处死。他可能说的是向罪死而与基督联合，正如罗马书六章六节所说的，向罪死与基督联合。当然他也有可能说的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受苦，因为每个信徒都是一样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也有可能这几种解释都是保罗当时想要说的。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保罗在这封信的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谈到过受苦，但他这里补充说是与基督一同有份，和他一同受苦。受苦从来就不是信徒的最终目标，但在受苦的过程当中要依靠基督复活的大能，像基督那样受苦。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属灵成长的关键到最后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字，胃口或者是愿望。一个人的胃口决定了他是一个成熟的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人，是一个婴孩还是一个成年人。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保罗在第三章中列举了那些曾经让他很满足很自豪的东西，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坦率的总结，就是那一切现在对他来说都不过是粪土而已，那都像是变了质的食物， 该扔进垃圾箱里了。在第十到第十一节，保罗的个人见证达到了高潮。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要把保罗的这个见证分成四个部分。我相信保罗这里是在说，渴慕认识基督更深一些，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为基督而活，可以与基督更紧密的联合为他受苦，最终更加渴慕仰望基督。我们先从第一条开始。第一，保罗想认识基督更深一些。弟兄姊妹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完成了基督徒的使命，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就与渴慕和胃口有关系了。对于保罗来说，他对基督的品尝才刚刚开始，才刚刚有了胃口，想要品尝的更多。注意保罗这里所说的，使我认识他。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他很想认识基督的时候，他是在说他想与基督有更亲密的关系来认识他，有更加个人化的关系，而不是只想知道更多的关于基督的事实，使他可以在关于基督的考试当中拿个满分。保罗是希望有一种更深的彼此关切的个人关系，与他交流，与他谈心，与他同行，被他的这个牧者和救主所引领。保罗想认识基督更深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保罗想更好的为基督而活。保罗想更好的为基督而活。保罗在第十节中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希腊文大能这个词派生出了英文当中的炸药、精力充沛的人、动力等等这些词，这些词的意思呢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相差也不远。不过保罗，你还是得先等等，神的那种改变生命的复活的大能你也已经经历过了呀。其实我们也都经历过了，就在我们单单因着信心而归信了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灵被巨大的能量从黑暗的权势下带进了生命的国度，对吧？在得救前，我们是死在过犯中的，实际上是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说二章五节。神使我们复活，让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里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只是个开始，保罗渴慕那个同样的复活的大能能够陪伴他的人生旅程。有一位作家把这个称为插上电源的生命。我们自己永远也不会有那种复活的大能，我们自己无法产生这种能力，这不是我们生发的能力，它来自于神启示给了我们，通过我们来显明出来。而保罗呢，他就渴慕要靠着这种能力来生活。我举个例子来给大家说明这个道理。几周前我们安装了一个新的车库门，配上了一个新的开关。这个门在开关的时候噪音非常小，我们以前那个车库门在开关的时候就像是开过来一辆坦克的声音。我们15年前搬进原来那个房子的时候，后面的车库 就没有停进救国车，因为那个车库用来存放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乒乓球桌什么的。现在我们搬进新家以后，我们就把车停在车库里了。有一天我从车库里往外倒车，但是忘了先把车库门打开，一个小小的疏忽，结果在车库的门上撞出一个窝来，整个车库门的轨道也都变形了。没办法，我们只好换一个新门。新门用了一天就停摆了。我给安装车库门的那个公司打电话，他们很高兴的安排了一个修理工免费上门服务。当然了，他们其实并不怎么高兴。这个修理工发现里面的线路有点问题，送不上电。他把这个毛病修好了以后呢，这个门用了一天之后呢，结果又不行了。我给那个公司打电话，他们不是太高兴的又派了一个人，还是那个修理工，他告诉我真的有点奇怪，车库门的底部障碍探测器好像接触不好，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这样就老是探测到有东西挡着，所以车库门它就没法工作，它关不上，所以他只好把整个的电路重新走了一遍。现在一切都正常了，那个修理工就再也不用回来了，我们还真有点想他。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个类比，很多时候我以为有什么东西挡着我的道了，在我前进的路上有东西挡着，这东西影响了我的生活，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电源，是能量的问题，供电不稳，我就没好好的插上电源，接触不好，供不上电。厂家没什么问题，因为这不是硬件的问题，问题是隐藏的。神的大能应该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现在神的大能没能注入到我的生活中。线路上有点问题，可能是因为懒惰，或者是不顺服、麻木、自私都有可能。毕哲斯说的非常精辟，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现在是该面对我们的责任，过圣洁生活的时候了。我们常常说自己被这个罪、被那个罪胜过了，错了，我们不是被罪所胜过，我们是不顺服。最好不要再使用得胜或击败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我们所经历的，而是应该使用不顺服和顺服这样的词儿。他说的非常的精辟。复活的大能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神已经给了我们活出他命令的能力。保罗常常提到神的大能，这同样的大能就在我们里面。保罗把这个称为神通过福音显明的大能，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把这个称为借着神的创造所显明的神永恒的大能，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也把这个称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显明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他还说复活的大能能够使我们复活，有新生的样式，罗马书六章四节。保罗渴慕得到更多，也就意味着他渴慕顺服的显明基督在他里面的能力，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非常清楚明确的知道耶稣坟墓门口的那块大石头已经挪开了，耶稣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通过我们活出来。保罗虽然正在被罗马士兵捆锁监禁等待着宣判，但是复活的大能已经改变了一切， 保罗想在他的新的公民身份的大能中来思考、信靠、来祷告、顺服和生活。这个公民不是罗马公民的身份，而是上帝国度的公民。英国的山姆·高登在他的圣经注释书中讲过这么一件很有趣儿、梦想成真的故事。有一个法国人非常仰慕大英帝国和英国的生活方式，后来他终于加入了英国国籍，成了英国人。有一个朋友问他，英国国籍和法国国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想了想说，除了其他一些区别，我发现我原来是输了滑铁卢战役的，但是现在我赢了。他从战败国变成了战胜国。在复活的大能中生活，意味着你现在是以天国公民的身份在生活。无论你周围的环境显示你如何处于劣势，其实你都已经站在赢的这边了，而且直到永远，你是战胜国中的一员。但是在你得到冠冕之前，要预备好，而且要愿意背负你的十字架。保罗不仅想认识基督更深一些，不仅想更好的为基督而活，第三，保罗想与基督更紧密的联合，为基督受苦。保罗想与基督更紧密的联合，为基督受苦。保罗在第十节当中接着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效法基督就会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并不知道保罗这里所说的效法他的死具体指的是什么，他可能说的是他的殉道就在不久的将来，因为保罗很快就会被处死。他可能说的是向罪死而与基督联合，正如罗马书六章六节所说的，向罪死与基督联合。当然他也有可能说的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受苦，因为每个信徒都是一样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也有可能这几种解释都是保罗当时想要说的。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保罗在这封信的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谈到过受苦，但他这里补充说是与基督一同有份，和他一同受苦。这里又出现了团契这个词，和合本里呢把它翻译为一同，但这个词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教会团契，弟兄姊妹的团契，像爱宴什么的。这里也是团契，但却是受苦的团契。谁愿意参加这样的团契呢？有谁会这么说，嘿，我听说那个教会的受苦很好，哎，我们去吧，还等什么呢？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吗？保罗这里说的不是围着餐桌的团契，而是围着十字架的团契。托尔金的经典之作《魔戒》当中呢，记录了几个人要联合起来，一同摧毁黑暗统治者的势力。他们把自己的这种联合称为“魔戒团契”，在中文小说或电影里呢，把它翻译成“魔戒再现”。魔戒团契，那不是说他们在一起享受户外的美好时光。那意味着他们要彼此互相依赖，要一起努力，一起征战，一起受苦。 保罗渴慕与救赎主有那种团契，与其他主内受苦的人一起团契。不过有个好消息，为基督受苦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有一个人，还有很多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人。你不是在孤军奋战，而且你不是只靠着自己的那点力量。你们注意到这里的一个次序了吗？神复活的大能是放在与他一同受苦的前面，这非常非常重要。除非你靠着复活的大能来生活，否则你无法与他一同受苦，一起团契。受苦从来就不是信徒的最终目标，但在受苦的过程当中，要依靠基督复活的大能，像基督那样受苦。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希伯来书12:2。你要插上电源，你才有能量。你要倚靠神，才能让你竭力的追求。保罗渴慕认识基督更深一些，更好的为基督而活，与基督更好的联合为他受苦。还有一点，最后一点，第四点，保罗渴慕更加仰望基督。保罗渴慕更加仰望基督。请大家看第11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将与基督永远在一起。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或许我能得以从死人中复活。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不确定将来他是不是能上天堂，而是说他不知道神会用哪种方式带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或许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式，我不知道具体的细节或是什么时间，但是保罗说，最终我所受的苦将要让我从死人中复活，而我也期待着完成这最后一步。那也就意味着，那个时候我要马上与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所渴慕的为他而活、顺服他的这位耶稣基督就能面对面相见了。这就是保罗切切渴慕的。他已经品尝到了基督的滋味，他想要得到更多。保罗从来没觉得已经厌倦了那个滋味，就像是诗篇的作者邀请我们所有的人，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诗篇34:8。弟兄姊妹们，大家想想看，你所渴慕的到底是什么呢？又有多渴慕呢？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中是什么阻碍了你对基督的渴慕呢？最近有没有好好琢磨一下，到底有哪些事物让你是如此的痴迷，以至于你对神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了呢？也就是说，是什么夺走了你对神的爱？是什么让你不再愿意过敬虔的生活？是什么搅扰了你对耶稣、对福音和对他话语的爱呢？弟兄姊妹们，大家想想看，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此你又打算做点什么呢？你愿意让自己的生活中被各样属灵的事物所包围吗？使你常常能看到的、听到的都能够去激发起你对神的渴慕， 你愿意回避那些会让你远离神的事情吗？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太在意神的话语，如果你对神的顺服是部分的，不是完全的，如果你对神的交流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才有，那你与神的关系永远也好不到哪儿去。保罗非常动情地告诉我们，他所渴慕的那种与基督的关系，不是一种随意的、不完全的顺服，或者是断断续续的一种关系。保罗所渴慕的是与基督有一种非常投入的、完全顺服的、持续的关系。十七世纪中叶的乔纳森·爱德华兹说，这是我们的灵魂唯一能够得到满足的幸福。父母、丈夫、妻子、孩子，或者是世上的朋友，都只不过是实体的影子，而只有从神而来的享受才是那个实体。家庭和朋友不过是散乱的光线，而只有神才是那个太阳。那些都是溪流，只有神才是众水的源泉。那些都是水滴，只有神才是海洋。我们都很容易关注、追求那些水滴和散乱的光线，并为了那些而活。让我们记得，要向往、寻求、渴慕众水的源泉、海洋和太阳。有一位作曲家根据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内容谱写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凡是我曾珍惜用来安身立命，凡世界所推崇竭力争竞拥有，凡我以为有益今都看为有损，今我心渴慕认识你更多，被你所寻见全归你所有，凭信心领受非我能赚取公义的礼物无以能相比，让我能经历你复活大能，让我与基督一同去受苦，更像我救主效法他受死，让我与基督一同永久活。认识你主耶稣，认识你无能相比，主你是我一切，是我一生至宝。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认识你一生中无以能相比。亲爱的天父，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你是一切恩惠力量的源头，你有着无比的丰盛，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却常常从这个世界当中，从我们的身边来去寻求满足，来寻求力量，来寻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天父，唯愿我们更加的渴慕你，就像婴儿渴慕奶一样。唯愿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真正的智慧、力量，得以行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得以成为那一点点的光，来照亮我们的周围。感谢你，天父，今天保守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丰富， 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